Soundfly。大家好，欢迎回来南洋奇闻，我是扎古叔叔。南洋奇闻是由 Soundfly 声音新翅膀监制，全球发行。本周呢，叔叔比较忙，好像是点燃了好几个炉子一样啊，要左右兼顾啊，所以有点忙不过来。因此呢，也不多说废话，我们直接进入故事。太阳已经升到了中午的位置，小叶依然躺在被窝里面睡觉。他因为加班到凌晨，所以今天获准休假。不过现在他被一阵敲门声和门铃声吵醒了，依然处于半梦半醒状态的小叶也顾不了凌乱的头发，戴上了眼镜，把整张被当作披肩披着走去应门，然后才发现了找上门的是警察，要请他一起回去警察局协助调查一宗命案。去到警察局，坐在侦讯室里面和小叶面谈的是马里欧警官以及阿石。当马里欧警官问了小叶几个关于他和 Gabriel 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还有什么时候见过他，最后一次通讯是什么时候，有什么亲戚朋友等等，小叶就感到不对劲了。因为他毕竟是念犯罪心理学的，现在加入了一个民间团体，以见习顾问助理的身份协助警方呢，把一些悬案以及年代久远的案子里面的犯人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在那个顾问团体里面一起工作的人很多都是退休的警官、医生、律师等等，所以小叶自然比外人更加了解警方侦讯以及办案的手法以及他们思考的逻辑，所以很容易就嗅出了一些不妥的味道。不过因为小叶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他也如实的说他和 Gabriel 最后一次通话就是在昨天下午，因为自己要加班无法和他一起晚饭，所以拨电话通知他，仅此而已。而他自己也有大量的证人可以证明他确实在办公室里面加班加点研究新的案子，整整忙了一天一夜，期间都没有和 Gabriel 继续联系。马里欧警官和阿石警官听了之后觉得小叶的说法可信，并且呢也请小叶用手机拨电话给 Gabriel， 小叶也照指示这么做，但是呢 Gabriel 的手机完全联系不上似乎是关机状态。回答完马里欧警官问的问题，小叶反问到底 Gabriel 是出了什么事情。到了这个时候，阿石才告诉小叶说他们怀疑 Gabriel 杀死了一对叫做苏利文的夫妇，而且手段相当残忍。为什么和 Gabriel 会扯上关系，是因为在凶案现场苏利文所住的别墅门外找到一团被丢弃的卫生纸，里面占有大量的汗迹，经过 DNA 的化验证明是属于 Gabriel 的。小叶听了当然认为不可能，和他交往的 Gabriel 从来都没有暴力倾向，更别说要折磨人和杀人了。接着马里欧警官又提出第二项证据和案子，就是在调查女记者西斯的家里发现了一名男性死者被刀刺死凶器上就有 Gabriel 的指纹，而且也有证人就是一名流浪汉看到 Gabriel 开车带着西斯和他的儿子步步离开。小叶听了更加不敢置信了，他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过 Gabriel 提起西斯这个人，怎么会突然间又扯上了关系呢？而且还跑去别人的家里，他怎么想也想不通。这个时候有一个警员敲门进来审讯室，将一个塑胶袋和一个 iPad 交给了阿石，于是阿石呢就打开了 iPad， 展示了一段影片给小叶看。那是取自小叶办公的地方地面层大厅的录像，里面有拍到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Gabriel 有去到他的办公室，将一封要转交给小叶的信交给了柜台小姐， 而那封信啊，现在就装在一个塑胶袋里面。阿石告诉小叶说，根据法律，警方在申请停令之前是无权打开那封信看里面的内容的。那么为了协助调查，他希望小叶能够打开那封信，然后才交给警方。小叶沉思了一阵子，但是还是决定借过了那个塑胶袋，取出了信封，打开来看，里面只有一张普通的 A4 纸，寥寥写了几个字：出了些事，迟点再跟你联络，请多多保重。然后下面就是 Gabriel 的签名。读了那封信之后，小叶流出了眼泪来。这虽然不能证明 Gabriel 就是涉及凶案的嫌犯，但是信中说他惹上了一些事情，所以他才要离开一阵子吧。小叶将那封信交给阿石以及马里欧警官他们读过，他们两人看了信之后，大概心中可以肯定小叶对 Gabriel 最近所做的事一无所知，所以目前能做的就是往后要请小叶继续协助警方调查，并且说如果 Gabriel 有任何机会试图和他联系上的话，请他一定要通知警方。小叶并没有正面回应，他愁容满面的离开警察局，抬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开始下起雨来，心中也变得非常焦虑和担心，担心到底在 Gabriel 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时间快转，我们跳到了 Gabriel 通过暗网的搜索找到了一家酒吧的酒保，想要从他那里购买假护照和信用卡，让西斯他们逃离这个国家。而事实上呢，他并没有足够的钱去支付，所以出乱子是意料中事，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局面。在开车逃亡的时候，西斯不幸被榴弹打中身亡，他的儿子步步昏迷不醒，而被卡在车里面动弹不得的 Gabriel 以为自己会被酒保和他的手下杀死，结果他被一个白发白胡子的中年人所救。一阵声响惊醒了 Gabriel， 他整个人跳了起来，然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身上之前的伤口呢都已经包扎好贴上了胶布。而刚才发出的声响呢，是一名年轻女子正捧着一盘子的药坐在他的旁边。没事没事，你们不必担心，这里很安全的，那名女子对 Gabriel 说。那个孩子在另外一边睡得很熟，请你尽量不要吵醒他。另外你可以叫我小丽。这个叫小丽的女子呢指向了房间的另外一个角落，步步正躺在那张床上睡觉。 Gabriel 看见了之后心中就稍微安定下来，然后说，谢谢你，之前救我的那位到底是谁？小丽笑着回答，他叫做马丁神父，其他的事你待会问他吧，你先把这个消炎药吃了。说完就递给 Gabriel 一杯水和一颗药丸。 Gabriel 看着小丽的脸和眼神，觉得她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于是就接过了药，用水把它吞了，小丽才笑着离开房间。 Gabriel 从床上站起来，环顾四周，这房间陈设简单而且残旧，墙壁上钉了一个十字架，看来是一座教堂里面。而窗外传来了一些小孩子嬉戏的声音， Gabriel 从窗口往外望，就看见有七八名孩子，从八九岁到十几岁的都有，有的在晒衣服，有的在收集蔬菜做一些简单的家务，年纪大的就照顾年纪小的，感觉像是一般的托儿所或者是孤儿院。
你醒了，那么请过来帮忙一下吧。
说话的正是那个白发白胡子的男人，也就是小丽口中的马丁神父。马丁神父手上拿着两个铲子，一个交给 Gabriel， 然后带着他走出了教堂。Gabriel 看见了这个教堂似乎是身处在一个郊区的密林里面，有那种与世隔绝不吃人间烟火的感觉。孩子们看见马丁神父 都会向他打招呼，喊他的名字，而马丁神父也会笑着向他们挥手，似乎他们之间的感情还不错。 Gabriel 跟着马丁神父走进了密林里面，走了一段时间才来到一个墓园，墓园里的土地上已经插着好几个用木头制成的十字架，木头上刻了往生者的名字，上面还有一些干花。
就是这里了，帮我忙一起挖个洞吧，让你的朋友有个安息的地方。
马丁神父用铲子指着地上的一个位置，旁边还有一个用白布包着的长方形物体。 Gabriel 一看就知道白布里面包着的就是西斯的尸体了。在警察办公室里面，阿什警官正在电话之中等待查阅结果，在他的电脑荧幕面前显示的是 Gabriel 的驾驶执照以及他名下所注册的车辆还有车子的照片。不久之后他就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是电话的另外一头，另外一个县城的警局发给他的。邮件里面有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辆毁不成形的汽车，车型和颜色都和 Gabriel 名下注册的车子一模一样。我电话那一头也查证了，那辆损毁的车呢，引擎号码以及车架号码都完全符合，证明那一辆车就是属于 Gabriel 的，这成为另外一条追查他的行踪的线索。阿什警官向电话的另外一头道谢之后，盖上了电话，准备出发前往那个县城时，背着一个背包的马里欧警官却向他走来，说他已经得到了批准，要对嫌犯 Gabriel 的女朋友小叶进行24小时的监视，而这项任务他要指派给阿什来做。阿什显然不满意这个安排，因为他认为他一向来都是负责在外面跑动的，他最讨厌就是待在一个地方守株待兔，监视这种工作应该安排监视组的同僚去做。但是马里欧警官说这是他们上司也同意了这个安排，阿什只好气得离开座位，作为一种无声抗议。而马里欧警官只是冷冷地看着阿什的背影离去，他也看到了阿什警官电脑荧幕上的东西，他知道刚才那个安排正是时候啊，他不想让阿什警官牵涉太多，因为惹起不必要的麻烦，尤其是害怕他会洞悉到啊，马里欧警官和黄立伟其实私下有密切的接触。搞定了阿什之后，马里欧警官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坐下，不久之后电脑技术人员就来敲他的门，马里欧将一个背包交给那位电脑技术人员，里面装着一部笔记型电脑，马里欧要他检查一下到底里面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资料。那位电脑技术人员呢，点了点头，拿着那部笔记型电脑就要走出去，但是马里欧警官却要他留在办公室里面，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工作，避免有资料外泄的机会。那边电脑技术人员也没有办法，只好坐在马里欧警官的正对面，打开了笔记型电脑。那部电脑开机之后显示的荧幕壁纸是西斯和布布的照片。Gabriel 和马丁神父两个人在地上挖好了墓穴之后，把西斯安葬在里面，然后马丁神父把事先做好的一个十字架插在墓地上，然后念了一段经文，从口袋里面拿出了一小瓶圣水洒了洒在地上，就此礼成。整个过程之中 Gabriel 默不作声，低下头来默哀，虽然认识不是很久，但是西斯也是为了救他而死的，所以令到 Gabriel 心中感到愧疚。原来马丁神父以前也是在黑道上混，担当处刑人，就是杀手的意思，专门帮黑帮处理他们要处理的目标。后来因为信了教，退出了江湖，建立了教堂，开始收养一些孤儿，而小丽是最早被他收养的，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考到了护理师的资格，一直留在教堂帮忙。那么由于教堂的开支呢庞大， 所以马丁神父偶尔也会借一些外快，私下的委托工作。而最近他就在调查一个拐卖儿童的案子，而那个有做假护照的酒保就是人口贩子之一。马丁神父说，那天凌晨 Gabriel 即使付钱给了酒保，他也拿不到护照，因为他们已经知道 Gabriel 是警方正在寻找的杀人嫌犯，多半会把他交给通缉的警方，而步步就会把他卖掉，西斯的下场也可能不会好过。而马丁神父之所以会插手，是因为他注意到 Gabriel 和西斯他们第一次到酒吧来见酒保的时候，带着步步，引起了他的注意，然后到了最后一刻才决定出手相救的。埋葬了西斯之后，马丁神父和 Gabriel 回到了教堂里继续聊。 Gabriel 说出了他被牵涉进这个疑案的整个过程。马丁神父听了之后，只能摇摇头叹气，轻拍 Gabriel 的肩膀对他说，
你啊，就是一个出现在错误时间和地点的倒霉人，给别人背了个黑锅。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那个孩子布布和他的母亲会被杀手列为目标呢？委托人的用意是什么？那个委托人的身份又是什么人？这些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搞清楚。
Gabriel 听了也沉默了，确实他自己是无辜被卷进这个洪流里面的倒霉人，整个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他身上。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必须了解整件事的脉络，才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法。这个时候啊，原本以为他在熟睡的布布从床上坐了起来，表情哀伤，因为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母亲去世了。 Gabriel 走上去啊，抱住了他，给予他安慰。布布就对 Gabriel 和马丁神父说，他母亲西斯在生前曾经有交代过，叫他要背下一组文字，以防万一以后啊，他有什么事的时候，布布记下来的这件事啊，或许能够救他一命。Gabriel 和马丁神父听了之后，当然非常好奇，到底西斯要布布被涌下来的是什么东西。于是布布就要了纸和笔，随即在纸上写下了一串又一串英文字母，几乎写满了一张纸。Gabriel 拿来看了看，那张纸上虽然写满了英文字母，但是字与字之间无法组成一个有效的词句，一看就知道这个其实是一种组合密码。布布也承认了西斯有教过他，这种古代常用的密码组合其实非常的实用，如果不懂得密码学的人根本不可能破译。 Gabriel 和马丁神父听了都觉得呢，这一组密码如果能够破译出来的话一定会非常有用，所以他们决定要试一试。而 Gabriel 本身对电脑程式语言有相当的了解，而自然也懂得密码学的这个操作原理，就像马丁神父借了一部笔记型电脑，尝试用他的方法去破译。而在另一边厢，警察局的办公大楼里面，马里欧已经抽完一整盒的香烟了。他不耐烦地追问电脑技术人员，到底在西斯的电脑里面找到什么东西没有。电脑技术人员也叹了一口气跟他说，他相信西斯作为调查记者呢，对他自己的档案管理相当有一手，保密功夫也做得很到家，根本就没有把档案存在电脑的硬碟里面，而是全部储存在云端硬碟。电脑技术人员翻查了西斯的所有网络浏览历史，却是找到了一个保密性极高的网络硬盘网站，没有登入名称和密码根本无法进入，除非马里欧是要那位电脑技术人员害进那个网站的伺服器里面，那样做的话不但事倍功半，而且还会惹来其他的麻烦。马里欧听了气得脸色发紫，直接把西斯的笔记型电脑抢了过去，上了车离开警局一面开车一面想到底接下来他应该怎么做。一眨眼过了一个多月，住在教堂里的 Gabriel 和布布他们的伤都痊愈了。 Gabriel 就一直专注在破译布布所写出的密码，同时也会抽出一些时间帮忙管理及照顾教堂里面的其他孤儿。 而布布呢和其他孤儿也混得很熟了，和 Gabriel 之间也建立了相当程度的信任以及依赖。对于 Gabriel 来说，他对布布照顾有加，待他如自己的弟弟，也像是个儿子啊。虽然他还没有结婚，不知道有个儿子是什么感觉，但是这多半出于他对西斯的死呢感到愧疚啊，因此透过照顾布布来舒缓他的愧疚感。哎，我懂了， Gabriel 兴奋地大喊，并且去叫来了马丁神父和布布，来到他的桌子面前，面对着那台笔记型电脑。 Gabriel 解释说，西斯使用的其实是非常简单又传统的圆盘密码，就是古代人呢在一片圆形的木板或者是纸张上划线分成多个不同的部位，而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在圆环上分成26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顺序填下一个英文字母，以同样原理制成的另外一个圆环，因此呢随着中心旋转就可以将一个英文字母呢改换为另外一个字母来替代，成为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又有效的密码圆环。 Gabriel 想到了这个方法，然后再逐个字母来对照，花了一番时间才破译出文字的内容。其实布布所记下来的那段文字呢，破译出来是一个网址加上一个名字和一个密码。于是 Gabriel 呢就在笔记型电脑里面输入那个网址，页面打开之后是一个网路硬盘的网站。 Gabriel 在输入了名字和密码之后，点下去真的能够登入，然后才发现里面储存的都是西斯收集回来的所有调查资料的电子档，还有录音、照片、调查进度日志，甚至还有他的日记等等。而 Gabriel 点开了西斯最近期的调查档案资料夹，里面列出了好几个他正在进行调查的人物一看他可吓呆了，因为里面有一位权力非常大的立委也就是黄立伟之外，还有一个人是 Gabriel 认识的，那就是苏立文了。 Gabriel 仔细的阅读调查进度报告，才了解到原来西斯呢一直都在调查着所有和黄立伟有关的情色交易、贪污滥权等指控。其中一份报告就指出，匿名向媒体举报立伟涉及情色交易的人正是苏立文。看到这里 Gabriel 就看到整个事件的蓝图了，他之所以会牵扯进这种案件里面，就是因为苏立文在举报黄立伟之后可能发现他居然无法扳倒黄立伟，而且还可能惹来麻烦，因此可能想到要潜逃藏匿一阵子。那么躲藏的时候也需要用到钱，那么最好的方法能够带着大笔金钱或者等值的东西一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钱换成比特币了，而 Gabriel 正好就是那个要卖比特币给他的人。 Gabriel 绝对有理由相信在暗网里面买凶杀死苏立文夫妇的那个长衫一条根一定就是黄立伟了。而在苏立文死后黄立伟可能也发觉了西斯正在调查他，因此再次收买人命，雇用了杀手去杀西斯。马丁神父读了这整篇调查报告之后也是觉得自己当初太小看这宗案件了，原来 Gabriel 和布布所涉及的黑幕如此之大和深，黄立伟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象，不但有权有钱，而且还懂得使用暗网来聘请杀手，同时又有买通了一个叫做马里欧的警官协助他摆平很多事情，所以一般情况之下要透过合法的法律途径扳倒黄立伟，那个成功的可能性可能微乎其微，所以他必须深思熟虑一下，看是不是安排 Gabriel 和布布逃出国会比较安全。不，我不要走，我要为妈妈报仇，布布激动地大喊。一个月前他才亲眼看见母亲被杀，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面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所以要他轻易放下那段仇恨先行逃走避避风头呢，难度是非常高的。 Gabriel 当然也能够了解布布的心情，但是他自己也非常清楚以他们目前的状况，要和黄立伟这样有权有势的人争斗 根本是死路一条。 Gabber 尝试要解释给布布，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所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但是年纪轻轻脑袋只有一条筋的布布当然不这么想，他开始闹起来，然后哭着跑出了房间。 Gabriel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解释。马丁神父就拍了拍 Gabriel 的肩膀对他说，没关系，慢慢来吧，他年纪还小，给他一点时间冷静下来再慢慢劝说，让我安排一下看怎么样把你们送出国外，还有就是怎么样用这份调查档案还你清白。 Gabriel 听了点点头，然后垂头丧气地坐在床边。哭着跑出房间的布布跑出了教堂的大门外，往外面的树林跑去。而在教堂外面正在照顾着其他孤儿的小丽看见之后，大声地向布布发出呼喊，但是布布并没有理他。小丽很是担心，这时候马丁神父走了出来，就对小丽说，你不用担心他，让那个小孩子去外面冷静冷静吧，吃饭的时候他自然会回来了。说完之后，马丁神父就转过身去，去忙自己的事。他对教堂这一带的地区呢非常熟悉，了若指掌。他也有在教堂方圆一公里的界限之内布下了监视镜头和警报网。一向来教堂的孩子呢，不管怎么跑都不会跑出这个范围，所以当时马丁神父对布布也是这么认为。不过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事情呢是你意想不到的，就是当布布跑出了教堂，奔进了森林之后，有一个人一直都躲在森林里面监视着，并且架了一台有夜视功能的录影机全程录影。那个人呢正是白眼狼。白眼狼找到这里来已经有好几天，他一直监视着教堂周围。在他还没有掌握教堂里面的充分资讯之前，他是不会轻举妄动的。但是现在啊，布布自己跑了出来，就给了他一个最好的机会。Gabriel 躺在床上啊，一直左思右想，事情发展到现在的状况啊，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么远。现在既然他要逃出国外，那么想念小叶的思绪啊，就越来越重。这整整一个月来，他都没有联系过小叶，让他既担心又思念。他最担心的当然就是害怕小叶会被卷入，所以他才避免联系。那么接下来当然他就是害怕警方一直去骚扰小叶了，他越想就是越加难以忍耐，忍不住掏出了手机，而他自己的手机呢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他当时就想，如果他只是开机一下子发一个信息给小叶报平安，应该没有关系吧。他看过一些电影或者是剧集呢，也是说警方如果要追踪这个手机信息的来源，最少也要通话时间长达五分钟以上吧。于是 Gabriel 呢说服了自己，认为这样子做没有关系，于是启动了手机的电源。而同一时间，在小叶的家正对面住了一个公寓单位作为监视的阿什警官，和其他的组员一起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小叶的一举一动。除了在他的家里安装窃听器之外，甚至还监视他的手机通讯。但是他们监视了一段时间之后，却一点进展都没有，所以日子可以说过得索然无味，非常沉闷。而一刻都不能静下来的阿什警官，为了消磨时间，就在监视的屋子里面做举重、掌上压等运动。突然间，其中一名负责监视的组员就来通知阿什说，他刚接到了电信公司的通知，说侦测到 Gabriel 的手机接入了手机信号网络。阿什听到之后马上跳了起来，交代那名组员要和电信公司密切联系，并且想办法去查出手机信息的来源是在哪里。然后他赶快回到岗位那里，拿起望远镜望向了对面街头，坐在大厅里面 正在看电视的小叶。与其说小叶在看电视，他只是坐在那里，脑中却在想着 Gabriel 的事。这一个多月来完全断了联系，让他非常担心。而就在这一刻，突然间他的手机响起了通知音。小叶拿起手机的时候，却发现是 Gabriel 给他发来了一则短信。短信里面也是写了短短的几个字：我没事，不用担心，我没有杀人，我是冤枉的，请你相信我。小叶读完了信息之后泪流满面，一直压抑的情绪像是洪水缺堤一样崩溃了。他心底当然也知道 Gabriel 不会杀人，虽然现在并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收到他来报平安的信息，他看见了也很开心。他知道只要他平安无事的话，他们两人总有一天会再见面的。阿石警官看见小叶拿起了手机，自然也是吩咐他的组员去向电信公司查证了。很快他就收到电信公司的反馈，说小叶收到了来自 Gabriel 的短信，而且内容呢，他们也知道得一清二楚。阿石警官现在可是非常紧张，他心中非常希望小叶能够回复 Gabriel 的短信，拖延时间，好让他们可以追踪到 Gabriel 手机信号的来源。而小叶也正如阿石警官所想的那样，正在写着回复的短信。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因为他有太多东西要对 Gabriel 说，但是他也知道他不能写太长，于是不断的在修改字句。而同一时间的 Gabriel 在教堂的房间里面，在发送了信息之后，同时也看着自己的手表正在计时，他必须在手机开机之后在达到五分钟之前要关机，避免被追踪信号。他迫切希望在这段时间之内可以得到小叶的回信，至少告诉他一句话，小叶也没有事，那么他就可以安心了。可是开机之后已经过了两分钟半，他依然还没有收到小叶的回信令 Gabriel 心急如焚，心里面就在猜度着到底小叶是不是在忙着，或者是在睡觉，没有收到他发的信息呢？就在这个时候，马丁神父和小丽一脸焦急地走了进来，对 Gabriel 说：我们在外面发现了布布的其中一只鞋子，你看看里面写着什么。说完就将那只鞋子抛给了 Gabriel。 Gabriel 接过之后就发现鞋子内部的白色鞋垫写了几个字：想要救回孩子，就一个人来青山俱乐部311号房白眼狼。马丁神父说：青山俱乐部就是在山下一个森林度假村，它的每一个房间都是独立的屋子，311号房就是其中一间。天快要黑了，我们必须马上出发。说完之后马丁神父注意到了 Gabriel 手中还拿着手机，于是就大声地呼喝说：你傻了吧，为什么打开你的手机？这样子我们的位置就会暴露出来了。哎呀，此地不宜久留，小丽，我们去救布布的时候你马上帮忙收拾东西，我们回来之后就马上离开。小丽听了之后即使惊慌也是点点头，马上转身去做交代给他的事。而马丁神父一个箭步走上来，抢过了 Gabriel 手上的手机，不但把它关机，还把里面的手机 SIM 卡拔了出来，折成两半，还把手机丢到地上，用脚把它踩碎了。Gabriel 目睹整个过程一句话也不敢说，一来他知道自己开手机已经是做错了，二来他也没有想到布布竟然会落在白眼狼的手上。他见过苏利文夫妇遇害的惨况，非常明白白眼狼有多么的残忍，所以他也不再多话，跟随着马丁神父出发去要营救布布。而在另外一边，小叶终于写完了要发给 Gabriel 的回信，在按下发出键之后却发现无法传送，尝试了多次也无法成功，让他忍不住泪如雨下。而在另外一边监视的阿石警官，在接到组员的通知说电信公司告诉他们 追踪 Gabriel 的信号已经中，来不及追查他的位置。阿石气得暴跳如雷，丢下了望远镜，就直接跑去了小叶的公寓，抢过了小叶的手机，仔细查看刚刚 Gabriel 发给他的信息，还有小叶写的回信。那么即使发生这种状况，阿石警官他也知道他是奈何不了小叶，他要追踪 Gabriel 的线索呢又再次中断了。步步慢慢的从昏迷之中醒过来，然后发现自己是双手双脚啊被绑在一张木椅之上，嘴巴也贴上了胶布，坐着的位置呢正正面着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着卡通片，不过音量却变成了静音。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因此害怕的哭了起来。这时候一个高瘦的男子走到了他的面前，挡住了电视。那个男人正是白眼狼。白眼狼手中捧着一个碗，以平静又冷酷的眼神望着步步，然后用手指做了一个不要出声的手势。步步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也看见白眼狼胸口沾了血迹，他更加的害怕，所以一点都不敢反抗，拼命点头表示会唯命是从。于是白眼狼就慢慢的替步步撕开了贴住他嘴巴的胶布，然后拿着另外一张椅子呢坐在步步的面前，将手中捧着的是一碗麦片粥，他很有耐心的一勺一勺的喂给步步吃。步步也只能一面流着眼泪，一面一口一口的吞咽。步步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青山俱乐部的311号度假木屋，原本住在这里的人是一对年老的夫妇，他们两人早就被白眼狼背对背的绑在两张椅子上，安置在角落里，并且全身赤裸的，身体插满了玻璃碎片，两人同样的嘴巴被用胶带固定了一个漏斗，而脚下有一桶空的漂白水。这一对倒霉的夫妇他们下榻的这间小木屋被白眼狼雀巢鸠占，作为他这几天来监视教堂的一个落脚点。现在他把步步抓来，就是设下了一个死亡陷阱，等待 Gabriel 自投罗网。太阳下山，天空渐渐变暗，马丁律师开着他的老旧吉普车载着 Gabriel 从大路转进小路，一直到路完全消失，然后他就带着 Gabriel 下了车，在森林里面行走。走了大概五分多钟，跨过了一条小溪流，爬过了一道铁丝网，然后就可以看见一间又一间独立的度假木屋。他们两人小心翼翼地放慢脚步，一间一间去巡视，很快就发现了他们要找的311号。那间木屋子的骑楼亮着灯，但是屋内拉上了窗帘也没有开灯，所以是漆黑一片，根本不知道里面是怎么情况。根据现场的观察，只有大门的一个出入口，所以一旦进去里面呢，就是一场恶战。Gabriel 拔出了手枪，但是马丁神父却阻止了他，摇摇头对他说，
让我先进去，你留在外面支援，如果步步能够跑出来的话，你就带着他先走，明白了吗？
Gabriel 当下也没有办法想太多，只好点头答应了。于是他就躲在草丛之中，密切关注马丁神父的动向。马丁神父取出他的手枪，在前端装上了灭声筒，然后慢慢地移动到了木屋的门口，用手轻轻接触门把，尝试扭动一下，确认门是没锁的。于是就深吸了一口气，向 Gabriel 打了一个眼色，表示叫他准备好，随机应变。然后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开门走了进去。只不过没想到的就是，马丁神父一走进木屋里面之后，门就自动关上， 接着就是几声微弱的枪声，然后就是东西掉落地上的声音，接着就是一连串沉默。 Gabriel 目睹这一切，心中凉了半截。他不知道白眼狼到底有多厉害，但他绝对算是专业的。 Gabriel 咬牙切齿，想到营救步步不成，还连累了马丁神父，这样下去何时能了。于是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觉得呢不想再耍花样节外生枝了。于是他从草丛中站起，直接走向了那一间旅行木屋，然后打开了门。站在门口外面，里面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 Gabriel 举起双手，包括他手中的枪，像是要投降一样，对着里面大喊说：我来了，你先放了步步吧。但是等了一阵子之后，屋子里面没有回应。而在等待的那一段时间， Gabriel 心跳加速，全身冷汗直冒，紧张的不得了。他想不到还有什么方法，于是只好呢往前踏一步，走进了屋子里面，然后一只手呢伸到门边去，想要寻找电灯的开关。就在这个时候，一盏闪光灯对着 Gabriel 迎面打开，刺眼的白光令 Gabriel 一阵头晕目眩，等他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后腿就被白眼狼踢了一脚，整个人软跪在地上，然后就是一记重击打在 Gabriel 的脑勺上，他整个人就此不省人事，倒在地上。不知道过了多久， Gabriel 才从昏迷状态苏醒过来。首先他感到的就是头又痛又重，明显是之前呢被白眼狼打昏所致。然后他发现了自己近乎全身赤裸，只是穿着一条内裤，双手反绑在一张椅子上，动弹不得。接着 Gabriel 就焦急地东张西望，他现在的所在之地就是那一间小木屋里，步步同样被绑着坐在不远处，嘴巴贴上了胶布，眼神惊恐地看着他不断地在哭。至少这证明了步步暂时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马丁神父呢？ Gabriel 尽量回过头去，然后才略略地看见马丁神父就横躺在他的身后，倒在血泊之中，不知道是死是活。然后 Gabriel 也看见了那个令人惧怕的杀手白眼狼正在离他不远处把一台录像机架在三脚架上。 Gabriel 向他求饶说：拜托拜托你，你对付我就好，你放过步步吧，他只是个孩子。白眼狼却非常冷淡地回了一句：嘘，不要多话了，省点力气吧。白眼狼设定好录像机，把镜头对准了 Gabriel， 按下了开始录影键之后，就笑着说 OK， 现在我们开始吧。然后，他就在旁边的一个塑胶袋里面拿出了两个他特地带来的传统灯泡，把灯泡放在木桌子上，再盖上一块布，然后用力敲下去，用玻璃制成的灯泡应声碎裂。白眼狼掀起了布，看见灯泡的碎片都没有散落四周，满意的笑了起来，然后捡起了好几块碎片，放在左手掌心之中，在不阻挡镜头拍摄的角度之下，来到了 Gabriel 身边，对他说：你知道吗，科技的进步有些时候，让我非常讨厌，比如说这种用玻璃制成的传统钨丝灯泡越来越难买到了，全部被塑胶制的 LED 灯泡取代。塑胶这种东西一点生命也没有，又不够锋利，实在太乏味了。白眼狼一面说，一面拿起其中一块碎片，在 Gabriel 的面前扬来扬去。 Gabriel 当然非常清楚白眼狼要干什么，他惊恐地望着白眼狼说：你这个神经病，你不得好死。白眼狼微笑地回答：那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信神，即使真的有地狱，相信那里也会成为我的乐园。废话不要多说， 现在就开始吧。说完，白眼狼就将他手中握着的玻璃碎片刺入了 Gabriel 的左脸颊之中，当时血流如注，而且疼痛难当。但是这只是开始，接着白眼狼又陆续将一块又一块的灯泡碎片刺入了 Gabriel 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手臂、肩膀、胸部、背部、大腿，甚至是腹部。每一块碎片都刺入身体仅仅几毫米，伤口不深，流血不多，但是疼痛感一点不减，实在非常的折磨人。整个过程 Gabriel 一面哀叫着，一面忍受着白眼狼的折磨，一直到他把所有的玻璃碎片都用完之后，才可以暂时松一口气。这个时候的 Gabriel 全身冒汗，不断的颤抖，他想死的心都有了，就用他仅余的气力大喝说：你算什么男人，这样子来折磨人，给我一个痛快吧，要杀就杀。白眼狼却转过头去打开一个柜子，一面找东西一面回答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把你们折磨得越惨，我的委托人越高兴，我拿到的钱越多，何乐而不为呢？ Gabriel 隐约可以看见白眼狼在柜子里面翻动的，还有一并一并拿出来考虑的是各种刀具，叉子、罐头刀、铁锤、钳子等等。他无法想象柜子里面的任何一种工具套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到底会有多惨。就在这个时候， Gabriel 隐约听见身后有沉重的呼吸声，于是他尽最大的努力回过头去看只见躺在血泊之中的马丁神父非常虚弱的捡起了一块掉在地上的玻璃碎片，用他颤抖的手要交给 Gabriel。 那个就是马丁神父垂死前最后的挣扎了。 Gabriel 回过头去看白眼狼依然还对着那个柜子思索着下一个该使用什么工具，而没有注意到他这一边，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白眼狼对着满柜子的工具最后选择了两个东西，第一个是烹饪用的喷火枪，第二个是一把金属夹用来夹螺丝的那种。白眼狼拿了这两个东西，转头走向了 Gabriel 面前，半蹲下来特地让 Gabriel 看见。接着白眼狼先把 Gabriel 穿着的内裤推到双腿之下，然后再用那把喷火枪对着金属夹的夹子加热，金属夹被烤得发红，看起来温度非常的高。白眼狼会把它用在 Gabriel 身上的哪一个部分呢？想到也让人瑟瑟发抖。当白眼狼把金属夹子烤得差不多的时候Gabriel 开始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咕噜咕噜的，像是喉咙中卡着一口痰，又像是在呢喃些什么，似乎是有意义的字句不禁令白眼狼听得产生了好奇。你说什么？白眼狼因为听得不太清楚就把耳朵凑近了 Gabriel 的面前，想要听清楚他的呢喃。结果没有想到的是， Gabriel 的嘴巴和舌头动了动，把藏在口腔里面的一块玻璃碎片吐了半截出来，用牙齿咬着，然后用全身的气力撞向了白眼狼的脸。Gabriel 嘴巴咬着的玻璃碎片不偏不倚的刺入了白眼狼的右眼，把他的右眼珠给刺破了，痛得他往后退跌倒在地上。但是他迅速的爬起来并没有走去攻击 Gabriel， 而是走向了旁边的镜子检查自己脸上的伤势。也就在这个时候， Gabriel 感觉到双手一松，是垂死的马丁神父用另外一块玻璃碎片帮他割断了绑住手脚的绳子。于是 Gabriel 站了起来，使尽吃奶之力抬起了之前绑住他的椅子， 就往正在照镜子的白眼狼背后砸下去。啪的一声，椅子四分五裂，白眼狼闷哼一声，转过身来，一脚蹬在 Gabriel 的腹部上，踢得他连退几步，滚倒在地上。原本刺在肉上的那些玻璃碎片，现在插进了皮肉之中，痛楚加剧，但是这种痛苦呢，给 Gabriel 带来了一种无法说明的刺激，刺激他忘记痛楚，全力反抗，随手抓起了掉在地上的金属夹和那只喷火枪，丢向了白眼狼。然后趁白眼狼挥手把那些东西甩开的时候，冲上前去揍了他一拳，然后两个人就扭打成一团。但是，论空手搏击的功夫， Gabriel 根本不是白眼狼的对手，三招两式就被他打倒在地上，眼看就要败下阵来。正当 Gabriel 要从地上再次爬起来的时候，正好看到在他面前不远处就是那一台架着录影机的三脚架，于是他伸出手去抓住了三脚架的其中一只脚，然后转过去砸向了白眼狼。啪的一声，白眼狼被打得倒地，那一台摄影机被砸得四分五裂，连三脚架上面的云台也碎裂了。这个时候 Gabriel 就看见了三脚架上云台的碎片，正好成一只三角形，就像是一只矛头一样。于是他就把矛头向下，大喝一声，举起了三脚架，将矛头刺进了白眼狼的喉咙部分。这样子一刺下去，立刻见血。 Gabriel 在把它拔出来的时候，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白眼狼瞪大了双眼看着天花板，全身颤抖，就像是刚投进热锅里面的活鱼。胜负已定，Gabriel 喘着气后退了几步，把沾满鲜血的三脚架丢在一旁。这时他就看见了放在一旁是另外一瓶全新的漂白水，他知道那个是白眼狼最后会用在他身上的东西，于是满腔热火，不吐不快，就冲上前去拿起了那一瓶漂白水，旋开瓶盖之后，瓶口就往白眼狼的喉咙破口插进去，一面破口大骂道：你这个天煞的禽兽，我就敬你一瓶带着上路吧。浓浓的毫无稀释的漂白水灌进了白眼狼的喉咙里，然后从他的喉咙、嘴巴和鼻子里满液而出。白眼狼的身体抽搐了几下之后，双眼反白，就此死去，结束了他恶贯满盈的一生。即使再浓的漂白水也无法洗干净他的罪业。 Gabriel 放下了心头大石，走去给布布松绑，然后两个人痛哭地抱在了一起。六个月之后，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小岛上， Gabriel 在一间年代久远的教堂里面，烹煮着早餐的食物给布布和其他的孩子。他把早餐弄好之后装进一个一个的便当盒里面，然后交给了小丽，小丽就将便当盒分发给每一个孩子，然后带着他们走路去附近的学校上学。在经过了上一次白眼狼的袭击事件之后，马丁神父不幸身亡，而侥幸逃出升天的 Gabriel 和布布就继承了马丁神父的遗志，在小丽的安排之下带着孤儿逃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在岛国小镇的教堂里面定居下来。这六个月来的日子相对的平静，仿佛就像是梦一样，或者是在一段悠长的旅行。这个岛国上的天气、环境还有人民的热情，让他们忘记了过去城市里面的那种充满压迫的生活滋味。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Gabriel 和布布培养出相当坚定的感情，既像兄弟又像是父子。 Gabriel 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甚至有些时候显得唠叨了， 小丽要带着那些孩子出门上学之前，她就告诉 Gabriel 说，今天晚上小镇的广场里游乐场将会开幕，那是孩子们期盼已久想要去玩的地方。她说今晚她会带孩子去，希望 Gabriel 能够参与。 Gabriel 笑了笑摇头拒绝了，她说她害怕人多吵杂，还是选择留在教堂这里，清静一点比较好。但是小丽还是拼命的说服他，因为要去的小孩子那么多，小丽怕一个人看不了，所以到最后 Gabriel 还是答应了。在这段期间，将西斯针对黄立伟的调查报告以匿名方式上载到泄密网上，借此流传，并让有心人士呢能够利用这些资料来对付黄立伟，就算扳不倒他，至少也要把他搞得焦头烂额吧，这是 Gabriel 心中所想的，而最低限度可以达到的效果。到了晚上，在游乐场里面， Gabriel 看着小孩子们玩得非常开心，还有布布也是展露出久违的笑容，让他心中也觉得很开心。游乐园之后，接着他们进入了马戏团，看精彩的马戏表演。不过在半场的时候，布布就累得睡着了，因为他最近用功念书，所以比较疲累，就靠在 Gabriel 的肩膀上睡着了。见到这样的情况，小丽就叫 Gabriel 呢先行带布布回去教堂，让他睡觉，反正马戏团表演还有一段时间才结束， Gabriel 可以之后再回来。 Gabriel 也同意这个做法，于是他就背着布布离开了马戏团，往教堂走去。这个时候已经是夜晚了，天空满是星星，回去的路上吹来阵阵凉风，感觉非常舒畅。而布布也被风吹醒了，但是因为被 Gabriel 背着太舒服他不愿意下来，而 Gabriel 也无所谓，就这样子继续背着走回到了教堂。不过当他打开门进入教堂里面的时候，眼前却是一幕令他哑口无言、目瞪口呆的景象。在小小的教堂礼堂，几张并列的长椅上坐了一个女人。在夜晚时分来教堂祷告的人时而发生，并不稀奇。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通常 Gabriel 都会跟他们聊两句，然后劝他们早一些回家。但是今天当 Gabriel 进入教堂的时候，看见那个女人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他就放下了布布，走上前去想要跟那个女人说话，然后才发现坐在那里的女人居然是小叶。小叶，真的是你吗？你怎么会在这里？ Gabriel 惊讶地问，他完全不敢相信，以为自己眼花了。虽然已经接近一年未见了，但是小叶的外貌并没有什么变化，肯定是他没错，只不过现在他却眼神惊恐焦虑地望着自己。小叶明显非常的惊慌和害怕，他有一点口吃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昨天我下班之后就被人绑上了车子，蒙上了眼睛，然后把我带来这里了。 Gabriel 听了之后脑筋飞快地转动，很快他就想到了最坏的事件可能就发生了。他仰望四周，很快就发现在这个礼拜堂的天花板角落，究竟是什么时候被人安装了两台录影机，发出了红色的光点。同一时间，在教堂外面周围埋伏了六个全副武装的人，手持武器。其中一个透过手机荧幕查看摄影机拍摄的画面的，正是马里欧警官。他透过对讲机对其他五个人说，
所有人都听着，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们的委托人要清楚看见整个过程，并且要享受当中的乐趣，所以你们给我打好十二分精神，记着有图有真相，没有拍到图片，我们是收不到钱的。
Gabriel 心中大惊，想到要追杀他的人可能追到来教堂了， 于是就拉着小叶和布布啊，就要冲出教堂。但是当他站在门口的时候，就看见有几个人手持武器潜伏在附近的角落。 Gabriel 本能的拉着小叶和布布啊，退回教堂里去，然后把大门关上，再叫他们趴下。马里欧警官看见情况之后，就透过对讲机发出开始行动的命令。于是他的五名组员呢，就开始向教堂逼近了，并且对着教堂的大门扫射，子弹穿过教堂的木门，把礼拜堂里面很多摆设都打碎了。枪声隆隆，吓得小叶盖住了耳朵，但是 Gabriel 却非常冷静了。他对布布和小叶说，我们不能留在这里，你们跟着我扶下来，爬去那个角落。布布似乎在这半年里面呢，也是训练有素，听到指令就点头照做了。而 Gabriel 就护着小叶，引领着他爬到了教堂内侧一个墙壁的转弯口，在那里有厚重的墙壁挡着，不怕被子弹打到。 Gabriel 对布布说，记得就和之前我们练习的一样，你带着这位姐姐逃走吧，我帮你们殿后。一面说，一面在一张桌子底下取出他用胶带粘着的手枪。对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吓得脸色苍白、失魂落魄的小叶， Gabriel 只是很遗憾没能和他多说几句话。但是现在逃命要紧，他必须确保小叶和布布能够成功逃脱。于是他搭着小叶的肩膀跟他说，对不起，连累了你，现在请你跟着布布走吧，不要担心，我们一定会再见的。说完之后啊， Gabriel 就在小叶的嘴唇上重重的亲了一下作为道别，然后就叫布布啊赶快拉着小叶离开。于是布布啊就在一片枪林弹雨之下，带领着小叶匍匐前进，来到教堂的一个角落，掀起地上的一块木板，那是教堂以前就保留下来的地下仓库。他带着小叶钻进去，盖上了木板，循着地下室里面的密道往外逃。这时候外面的人停止了射击， Gabriel 知道他们正在更换弹匣，于是他就蹲着身体移动，寻找一个对他自己有利的位置。他在这座教堂里面蹲了半年，非常清楚整个地形，早就针对不同的位置、不同的状况做了计划，以及一些简单的防御陷阱。在教堂外面的马里欧警官用手势指示其他五名成员，把教堂包围起来之后，分成两队，分别从前门和后门进入。有两个人小心翼翼地推开了后门，来到教堂的厨房。不过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躲在角落的 Gabriel 发现了，于是他拉动了早就布置好的陷阱，在厨房的上方，一个铁桶往下方倒下了大量 Gabriel 自己制造的三角钉。那些三角钉掉入了两名雇佣兵颈部、衣物和各个关节里面呢，马上刺痛了皮肉，痛得他们大叫起来，不断的挥手要把那些三角钉甩开。 Gabriel 就趁这个时候啊，闪身出来，瞄准他们两人的头部啊，一枪一个把他们解决了。接着 Gabriel 马上移动，借用梯子爬到较高的地方，等待另外三名雇佣兵从前门进入之后啊，他就启动了另外一个机关，一片用麻绳制成的网从上方掉落，把三名雇佣兵都罩在网里面。那三人没有料到有此一着，就举枪四处乱射。 Gabriel 只好伏下身来躲避子弹，等他们打完一轮之后才抬起头，拿出打火机点燃了一个小棉球，然后向那一团网丢过去。那一些网事前就沾过一层油，碰到了着火的棉球之后马上烧起来，硬是把三名罩在里面的雇佣兵活活烧死。这个时候在教堂外面的马里欧警官听见了阵阵枪声，还看到教堂里面闪起了火光之后啊，他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周围被惊动的居民一定会赶来查看，到时就麻烦了。所以他决定亲自出手，拔出手枪走进教堂里面。马里欧小心翼翼的在教堂里面一步一步的前进，但是都没有看见 Gabriel 或者是布布，他只看见被网罩着烧成焦炭的三名雇佣兵，还有另外两个在厨房那里被打死。他知道自己这一次小看了 Gabriel， 气得他咬牙切齿。之前他一系列的失败已经让马里欧警官的地位岌岌可危，如果这次再搞不定的话，他将失去黄立伟的庇护，不但收不到钱，甚至还可能会被内部调查，之后就要吃牢饭了。于是他加快脚步巡视整个教堂一遍，但是依然没有找到 Gabriel 他们的踪迹。就在这个时候，马里欧警官感觉到眼角好像出现了一个人影，于是他反射性的俯下身体，就此躲过了 Gabriel 的一枪。他毕竟干了警察多年，危机意识非常高，这次让他捡回一条命，于是他马上开枪还击。Gabriel 也迅速躲开，往教堂外面逃去，躲在一辆老旧车子的后方。马里欧追出教堂之后，发现 Gabriel 不见了踪影，知道他一定躲在附近了，于是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了呼吸，放轻脚步慢慢的移动，一面观察周围，看看哪里有什么风吹草动。 Gabriel 也是很紧张，他躲在车后不敢妄动，但是在这个角度呢，他又看不见外面的状况，于是只好慢慢的移动身体，看能不能借助车子左右的倒后镜，希望能够捕捉到马里欧警官的踪迹。突然间他听到身后有石子被踢到的声音， Gabriel 马上180度转身，举起枪来就射。他的直觉没有错，马里欧警官来到了他的身后。虽然 Gabriel 的反应比较快先开枪，但是他的枪打中了马里欧警官胸口的防弹衣。而马里欧警官这个时候也是很自然的扣动了扳机，开了一枪，然后 Gabriel 呢就满脸是血的失去了意识，倒在地上。马里欧捂着胸口他觉得疼痛难当，但若不是他穿了防弹衣，他现在已经死了。他看见 Gabriel 倒在地上之后就拿出了电话拨给了黄立伟。而黄立伟接听电话的时候他正全身赤裸的躺在他私人游艇的房间里面，享受几名赤裸的女郎给他做全身按摩。
搞定了，他们死了，
马里欧警官说。黄立伟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照片呢？
马里欧警官拍了 Gabriel 整个头都是血的照片发去了给黄立伟。黄立伟看了之后脸上依然毫无表情，只是问了一句，
还有另外一个小孩呢？
马里欧警官就知道他会问于是就想办法解释，
应该是死了，整个地方都烧了起来。
黄立伟却不买账他再问，
什么叫应该是死了？你亲眼看见他们烧成灰吗？
马里欧解释，
这里的火真的很大，我是有看见有人在里面，我保证那个孩子也烧死了。
黄立伟听了发出嗤之以鼻的声音就说，
哼，这个就是你所谓斩草除根的方式吗？实在很难让我信服啊。
说完他就直接挂了电话，然后把手机丢了出去。马里欧警官听到电话被挂了之后心知不妙黄立伟并不买他的账，他的作风一向来就是死要见尸，有图有真相没有照片或者影片作为证据，他是绝对不会付钱的。这一下他该怎么收拾呢？马里欧警官觉得头都大了几倍。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不远之处有狗吠的声音，好几只狗吠得很大声，像是有陌生人经过他们的范围一样。于是马里欧警官马上寻着声音追了过去， 果然不出所料啊，步步和小叶从地下室的密道逃出来，回到街上了。因为小叶是陌生人，作为街道里面所养的狗，就对着他吠了起来。这个时候，步步也注意到啊，教堂那里开始冒起了浓烟，让他开始担心 Gabriel 的状况。但是啊 ，Gabriel 的交代就是交代，他必须完成。于是他就拉着小叶继续跑。他们跑了一段距离之后啊，小叶一个不慎扭伤了脚踝，跌倒在地上，表情非常痛苦。步步赶忙停下脚步啊，回过来要扶他，但是毕竟啊体格上有差距，以步步还是孩子的体格呢，要背起小叶还是非常吃力。小叶就对步步说：“你不要管我了，你先走吧。”步步摇头说：“不行， Gabriel 交代过一定要带你走的，我不能丢下你。”这时候啊，一把冷酷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
没错，死在一起的话，在黄泉也有个人作伴吧。”
说话的人正是马里欧警官，他从一个转角处走出来，举起手枪指向了小叶和步步两人。步步向他哀求，希望他能够放过小叶，但是马里欧警官摇摇头，说了一声对不起，正要扣下扳机的时候，随即响起了一声枪响，马里欧的头爆了开，然后整个身体软绵绵地倒在街道上。小叶和步步吓得惊魂未定，抱在一起，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时候，从那个转角也走出了另外一个人，一个高大又壮硕的男人。小叶认得他，那个人正是阿什警官。他因为发现了小叶被绑架，于是追查线索追到来了。他帮忙抱起了扭伤脚的小叶，带着步步上了他开来的车，发动引擎离开现场。步步就追问说 Gabriel 还在教堂那里，但是阿什警官没有回答，只是摇头叹气。他这个举动很明显的向小叶和步步暗示了 Gabriel 的下场。小叶和 Gabriel 两人都伤心地流出眼泪来。在马戏团结束过后，小丽带着那些孩子要回来教堂，但在半途已经发现了有些不寻常的骚动，赶回去的时候才发现了整座教堂已经烧了起来，而 Gabriel 整个头绑满了纱布，被救护人员用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送去医院急救。一眨眼，十年过去了，一直被丑闻和官司缠身的黄立伟一直尝试力挽狂澜，但是舆论的方向对他十分不利。为了让事件降温，黄立伟就收买了医生，获得了医生证明，去了远离城市的一间疗养戒毒所那里避避风头。那一间疗养戒毒所是专门开设给有钱人还有明星政客使用的，里面建有各种各样的运动设施，还有个人娱乐设备，也有一级的厨师专门针对每一个人呢炮制营养均衡的美食。唯一的缺点就是，进去之后在期满之前不得离开，感觉像是坐牢了。不过相比一般的监狱，这间疗养戒毒所根本就是云泥之别。黄立伟虽然非常不爽，但是他也不得不暂时躲进这间疗养戒毒所里，暂时不公开露面，但是他依然可以透过电话遥控外面的视野。每天有专门的教练陪他运动健身，照顾他的饮食，甚至，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花钱让院方安排妓女进入他的房间让他打一炮。不过呢，黄立伟就有一个坏习惯，就是他不喜欢被人监视，所以他常常会破坏他房间里面的监视镜头，换一个他就弄坏一个。他住了几个星期之后，已经弄得院方呢没有了监视镜头的存货，必须另行添购，等待存货运到，再行安装。 所以疗养戒毒所里面的守卫啊，在他们的保安控制室里面是完全看不见黄立伟的房间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的。这一点他们也习以为常，反正很多人都收了钱，对于黄立伟在里面所享受的特殊待遇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某一天晚上，黄立伟在房间里面一面喝酒一面看电影。这个时候有一名保安人员打开了门锁走进了他的房间。黄立伟看见之后有点不高兴，就告诉那名保安人员说，
我现在没有什么需要，你滚吧。
但是那名保安人员似乎充耳不闻，依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把门关上之后再上了锁。那名保安人员看起来相当年轻，手中提着一个运动包，走了进房间之后把运动包放在桌上拉开拉链，开始把里面的东西要逐个拿出来。黄立伟看见这个人居然不听他的命令当时勃然大怒，就将手中的酒杯丢向了那名保安，还大骂说，
我叫你滚你没听见吗？
那名年轻的保安人员只是稍微移动身体就轻易地闪过了，酒杯掉在地上摔成了碎片。而那名保安人员呢，依然在做自己的事情，从运动包里面拿出了两个塑胶手套给自己戴上。黄立伟暴跳如雷，拿起了酒瓶就要向那名保安人员砸过去没想到保安人员的手脚更快，一只手把砸下来的酒瓶破开，然后就一拳打在黄立伟的鼻头上，打得他整个人往后跌坐在床上鼻血直流，甚至还有一点晕头转向。黄立伟气得不得了大声喝骂说，
妈的，你是什么人？来人啊，来人。
但是他很快发现根本没有回应，因为房间里面的监视器已经被自己破坏了。于是他又大声地对着那名保安人员喝骂说，
你这个臭小子，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敢乱搞什么花样，我保证一定会搞死你。不单只是你我还可以把你全家祖宗十八代都搞死。
这时候那名年轻的保安人员从运动袋里面拿出了一条粗麻绳，麻绳的一端绑成了一个上吊的圆环，然后转过身来对黄立伟说，
我全家都已经死光了，你猜猜是谁把他们杀死的呢？
黄立伟定睛一看，他认得这个年轻人的脸，马上吓得冷汗直冒，全身发抖。他转身想要向门口逃去，但是不管他怎么拉动那个门把，门就是打不开。因为这个疗养戒毒所的房间门都是自动上锁的，一般上只有保安人员能够打开。黄立伟吓得发了疯一样不断对着门又拍又叫大呼救命但是那扇门是特制的，又厚又隔音，外面根本听不见。年轻的保安也不理会黄立伟在那边呼天抢地的求救他从旁边拉来了一张椅子，然后站了上去将麻绳绑在天花板上一个用钢铁制成的通风口，然后仔细地调整了麻绳的长度。黄立伟叫天不应叫地不闻，转过身来向那名年轻保安人员求饶，
求求你，你想要什么？你要钱多少我都可以给你。
年轻的保安立眼一瞪对着黄立伟说，
那么我要我的妈妈复活，你做得到吗？
我想你做不到吧，那就不用再废话了。我这一次来除了是为了我的母亲之外，也要为了我的父亲我的哥哥讨一个公道。
说完他就向着黄立伟步步进逼。黄立伟吓得全身颤抖，不但尿湿了裤子，因为他已经有了一把年纪已经被吓得连大便也拉出来了。一名年纪较大的保安人员从中控室里面走了出来， 准备巡逻。这时候啊，他就碰见那名年轻的保安人员从黄立伟所住的房间的那个方向啊走来。他们两人互相打了个招呼，老的就问年轻的保安说，什么事啊，为什么拿着一个运动袋？年轻的保安人员非常冷静地回答说，那个黄立伟啊又要求特别服务了，这次轮到我负责把特别服务带给他。老的保安人员听了之后啊，撇嘴一笑啊，在这里所有人都非常清楚黄立伟所要的那种特别服务啊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他也不多问了，就说他要去巡逻了。而年轻的保安人员也对他说，我相信啊黄立伟要搞很久啊，不希望有人去打扰他。老保安点点头表示了解，就往另外一端的病房走去了。而年轻的保安人员一脸若无其事的进入了自源通道，在更衣间里面脱下了制服，换上了便服，然后斯斯然的从员工通道啊走出了疗养戒毒所，登上了一辆停在外面停车场的车子。坐在车里面的司机位置等待着他的正是阿石警官。阿石警官问布布啊，觉得怎么样？布布也是嘴角微微一笑啊，向阿石警官做了一个竖起大拇指的手势。阿石警官看了之后啊，相视而笑，然后就发动车子的引擎，载着布布啊离开了那里。也在同一时间，相隔几百公里之外，躺在病床上的 Gabriel 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从昏迷状态醒来。好的，本集的南洋奇闻就到此啊，故事结束啊。这一集的结尾呢有一点长啊，叔叔实在是录得有一点辛苦，不过没有关系，总之呢希望大家呢都喜欢这样的结局啊。那么记得呢啊，到南洋奇闻的 YouTube、Apple Podcast、Mixerbox、Spotify 还有 IG 等等的地方呢点赞留五星好评。另外清明要到了哈啊，在这一集的录音完之后啊，叔叔也要去拜拜我的母亲。那么希望各位听众呢清明节出去扫墓的时候要小心交通安全，一切顺顺利利哈啊。最后呢请让叔叔感谢所有赞助南洋奇闻的听众们。首先是南洋探险家 Jimmy Chin、 苗疆杀人蛙陈忠杰以及许志伟，然后是南洋侦查员二四公园图子 Ralph Wu、 一直该 Sandy Lee、 真爱笑三十三 Kinas、 蔡小桦、朱小妮、李承德、苏国豪、洪新志、林家达、 Toy J、 刘舒雅、林英炫、洪志伟、妞妞以及庄佩婷。然后下一批呢是南洋守护者许玉豪、彰化的 Emma、 林奕晨、 Joanne Wu、 玉倩妈咪、 Forensic Ye 以及张潇雅。最后一批就是南洋信徒黄龙、太子妃、苗疆杀人蛙、西里子、林以乔、吴大佩、吴大豪、 Shiley、 飞蟹、本我无心、潘琪、张新芳、萧逸、 Alan003 AI、 林宏杰、许志伟、查理哥哥、 Forensic Ye、 林小润、凯文文、 Givan、 逍遥以及黄培成。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OK，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啦。